乾隆大踏步的走进了慈宁宫，但是慈宁宫里的气氛好像不像他想的那么严重，大概秦妹妹还没来得及向太后禀告园子里的事呢，满脸尴尬的躬身站在大炕前边，正在给太后拧热毛巾呢。皇后偏身坐在炕沿上，正用小勺搅和着奶子里的糖。钮祜禄氏、陈氏、汪氏、魏家氏也都在，含笑提着手帕子侍立在一旁。何卓氏怀里抱着一只波斯猫，坐在雾凳上。定安太妃坐在太后的对面，好像正在给大家讲古劲呢。一眼看见乾隆进来了，急忙住了口。大家正听得出神呢，见他突然停住了，一愣神的功夫，看见乾隆来了，急忙都跪下去了。只有皇后那拉氏款款起身相迎。太后笑着说，哟，皇帝来了，这边桌子边坐下说话。乾隆不大自然的一笑坐下了。母亲安好，儿子今日去了园子里看了宝月楼。于是就把园子里的景致大概说了一遍，随后又说，哈哈，和珅真是个能干会办事的人呐、儿子原先只是看过图样，这次进去啊，嗨，连道都分不出来了。太后笑着点了点头说，哈哈，我知道和珅能干，得你的印儿，把十公主指给他儿子，一是为他的忠心，二是成了亲家，他会更忠心的。你别忙，听我说完。他就是再能干，到底儿是个女人转世的。我现在是越看越像了，治国如同治家，大事儿呢还得靠男人们。我就是怕他只会讨你的好，出些什么馊主意。你一世英名，外头名声好，自家身子比什么都重要。和珅是锦霞转世，在乾隆本是一种心意念头，一闪而过而已。可没想到太后老佛爷竟然当真了，深信不疑，而且当成了正经军国大事来嘱咐。这么一联想，昨天挑几个回复的事儿，自然更让太后警惕不已了，加上有人在一旁撺掇，就有了派人盯梢的事。乾隆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嗨，老佛爷想得太深远了，转世轮回的事儿呢是虚无缥缈的，哪能当真呢？就算和珅他是个女人转世的，但这辈子不已经是男人了吗？难道还要把上一辈子的事儿硬拉到这一辈子来计较不成？太后却十分认真地接过话茬，哎，那真是能当真的。我就说嘛，皇帝未必信这个，你们还说他是个居士。哎呦喂，我的儿，告诉你一句话，女人做事儿比男人认真的多，几辈子都撂不开手的。我笼络和珅也是为防着他，并不因为是我杀了锦霞。我8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活几天呢？你的正经大事儿我从来不管，但冷眼瞧着傅恒、尹继善、纪云、李世尧，那都是正经人。可如今呢，死的死，处的处，虽说未必是有人作祟，但坐养了几十年的人，这说声完就都不中用了，难道说不该提个醒吗？就是你们常说的防什么来着？他用眼睛看定安太妃，定安太妃却不敢接这个话茬，他又看皇后，那拉氏低声说，是防微杜渐。这么一来，乾隆就确定了，肯定是皇后在背后撺掇的，不由心中怒火上冒。他强忍着， 勉强笑着说，母亲教训的事儿子都记住了，现在军机处阿贵为首，刘墉、于敏中也是正经人，和珅虽然有点轻佻，但大事上不糊涂，理财又是一把好手，纪云、李世尧犯过惩罚，那也是按照祖宗家法办的，将来还是要用的。儿子有一条，誓不当唐玄宗，时时警惕，断不敢伤圣母的心的。太后听了，含笑点了点头。他呀，已经是老眼昏花，眼神不济，乾隆又是低着头说话的，没看清乾隆的脸色。假如他老人家要是能看见乾隆此时此刻的脸色的话，恐怕他也会打个寒颤呐。只听他又说，圣祖爷就说过，你呀比他的福分大，还特意到雍和宫看我的像，生你的时候满宫都是异香红光，几个老丫头啊现在进来磕头还戳起这些事儿呢。我如今是老喽，眼瞧着你功名事业治理天下比圣祖世宗都好，我这当娘的着实欢喜的了不得。说起和珅，我并不讨厌他，只是太平日子久了小心点好，皇帝是最明白的人了，我老婆子不过是白嘱咐几句罢了，这也和居家过日子一个样，一个是身子骨结实，一个是平安无事，比什么宝贝都贵重呢。我呀已经吩咐了这宫里还有六宫都太监，从今儿起你住乾清宫也好，养心殿也罢，翻谁的牌子谁去伺候，早晨到起来的时候呢，我派人去换你。你如今这位分名声给后世子孙立个榜样，你立起来那后世就成了祖宗家法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乾隆情知道母亲还是不肯放过，哼，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个馊主意，变着法子拘困自己。好家伙，翻谁的牌子谁去，额外再想偷情那就是痴心妄想。偶尔睡个回笼觉吧，窗外就有人带太后叫起来，这要多烦人就有多烦人呐。自己身为皇帝一国之君，如今已经60多岁了，还要母亲管着。但是清朝家法就是这个样子，皇帝不怕后妃，怕太后，祖传养成习惯了，绝不敢违拗的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自己立个所谓的家法给后世子孙，那也是一份光鲜体面的事儿。尽管心里别扭，但是乾隆从小孝敬顺从惯了，如何能说出来一个不字呢？他苦涩地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，母亲这是心疼儿子，儿子怎敢不从命呢？儿子当得立这个榜样的，何况儿子自幼早起惯了的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您只管放心就是了。儿子这就召太监们来，一来呢传母亲遗旨，二来宫禁门户也要严谨严谨，前一阵子只顾着忙外头的大事了，内院公务都松弛了。太后一点也没注意乾隆的面部表情，笑着说，你到底是个明白人，持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嘛，你招他们，那这宫里就是秦妹妹去，也传我的懿旨，也听你的训。跟着进来的王莲见乾隆看自己，急忙一溜烟跑去传旨了。乾隆自从继位以来，专门召集太监来训旨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不但他，就是康熙、雍正两朝至今100多年了，从来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儿。 王连传旨，原说是去养心殿，等人都到齐了，又说去乾清宫，接着又改了主意，说是移到坤宁宫。如此郑重其事，弄得这些个太监老公们怀里像揣了个兔子似的，惴惴不安，不知究竟出了什么大事。只有秦妹妹和王莲两个人心里有数，他们知道皇上是因为心中五味不合正恼怒着呢。于是两人耷拉着眼睛，绷着脸，像犯了什么错似的，带着一大群都是六品职衔的蓝领子太监鱼贯进了坤宁宫。大约过了半顿饭的时间，才听侍驾的太监高云从喊道：皇上驾到！
皇上吉祥，奴才们给皇上叩安。
好家伙，殿中几十个总管太监一齐跪下去了，这些那都是磕头请安的积年老手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嗓门也都差不离儿，那是清一色的公鸭嗓子。乾隆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多公鸭一齐叫唤，怪里怪气的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他轻轻咳嗽一声，又板起面孔，步履从容，直登殿中虚拟宝座，但是却没有立刻落座，命秦妹妹：秦妹妹，你先宣老佛爷一旨。秦妹妹闻言，怯生生侧身站在虚拟宝座台前：
奉圣母皇太后老佛爷一旨，如今圆明园已经成了规模，往后春夏秋三季，皇帝都要过去理政，紫禁城园子里两头恭敬官房都要整肃一些才好，太监都是因为卑贱小人，既然局面大了，伺候差事的人多了，难保没有防护不周的事儿，关乎国典家法，添加尊严体面的事儿，不能不防微杜渐。皇帝起居一举一动，事关国体，更要本着规矩侍奉差事。自今日起，皇帝寝居移乾清宫养心殿，除皇后之外，所有嫔妃与皇上招幸，一律进皇帝行在伺候。太监是皇宫家奴，一不许引导阿哥荒废学业，二不许交通外间王公大臣，三不许议论传言皇室内围的事儿，也为谨防前头明朝刘瑾、魏忠贤干预朝政，祸乱天下。祖宗家法上头写得明白，圣祖仁皇帝、世宗宪皇帝铁牌子竖着呢，谁敢犯这条律，佛门虽然慈悲，不渡无缘之人，我也说不得一个饶字儿。你们听好了，皇帝自然恩赏，不然杀你时可别后悔。这都是太后刚才叮嘱秦妹妹的话，其中呢偶然还有点文言，那也都是载在圣祖宫训里的话语，外人听着有点别扭，但是太监却都觉得蛮顺溜的。秦妹妹说完，众人一齐磕头说：
奴才们谨遵懿旨。
说完，秦妹妹也下去跪着了。乾隆站着聆听完母亲的懿旨，径自就坐，大殿中顿时一片沉寂。乾隆却没有马上说话，端起茶杯喝了一会儿茶，放下茶杯，绷着脸儿扫视了一眼跪在下面的太监，也不叫他们站起来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：昨天福鹏郡王进来述职，说是不见了王齿。王齿去了哪儿呢？他在黑龙江给披家人为奴，如今他已经疯了，疯的不认识人了，
还有卜义、卜信、卜莲、王礼他们，是在长白山老林子里头监管炮制人参。他们见了内务府的人，苦苦哀求赏见老棉袄挡寒吧。他们毕竟是跟过朕的人，如今在冰天雪地里伺候差事也不容易，因此有旨意，每人赏一件老羊皮袍子，伙食上头高粱米饭管饱。
他刚才说的这五个太监，那原来都是红透紫禁城的近身内侍，太监们仰慕纯贤的位分，可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传言说是出差去了，感情竟是这样的差事啊。仿佛突然袭来一阵寒风，太监们都从心底里打了个寒颤。正在思量呢，只听乾隆又说，
他们现在还是朕的奴才，当初也是奴才，这奴才里头也分三六九等，为什么在这边锦衣玉食会沦落到那样的地步呢？哼，不为丢杯打盏，不小心丢了学拔子，朕以人治天下，从不为这些小事轻忽人命。他们都是犯了祖宗家法，导引主子为妃，造谣传谣，给主子脸上抹黑。
他一手扶着桌案，一手扶着椅把，凶狠的目光扫视着殿宇。
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
他突然顿住了，跪着的太监们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一炸一炸的，脸神屏息，竖着耳朵听乾隆训诲。
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又接着说，太后的懿旨里说的明白，难保没有。什么叫国家？朕既是国家。什么叫社稷？朕就是社稷。朕代天承命，抚有九州万方，一照生灵养息，人民安居或涂炭，皆寄于朕一念之间，因此与朕过不去，就是与国家社稷过不去，与天下生民过不去。谁敢在宫中作祟，就是离间我骨肉，拆散我亲情，破坏我孝道，我就剥他的皮。
他咬着牙冷冷一笑，又说，
剥活人之皮是明朝太监坐拥发明，朕这只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。太监祸国，史鉴斑斑可考，朕岂敢不畏先贤之言？
他随意拍了一下桌子，所有的人都把头又往下低伏了一下。
哼，不要学赵高、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这些东西，太监里头也有好东西，替主受罪的，代主从死的，忠诚办差的都有，明永乐三宝太监郑和那样的也算好东西。回头让内务府的人请王二烈师傅给你们讲讲典故。
说到这儿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放缓了口气。
不是朕心狠，朕连蚂蚁都不愿意轻易踩死，却不肯轻纵太监，就因为你们都在天下基书核心当差，又是残陋微贱之人，防微杜渐四个字时刻不能忘怀。
说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又接着说，
朕就是这些话，请妹妹王莲、王仁留下，其余的都滚回去听候朕整顿。
这些个所谓的东西们一个个惊慌失措，惊惊颤颤退出去了。留下来的秦妹妹、王莲、王仁三个人有点像刚逮进笼子里的鸟，在地上跪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在难耐的寂静中，乾隆终于发话了，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狂风暴雨。乾隆的情绪好像缓和了许多，语气呢也温和了好多。六宫都太监、副都太监都老了，精气神都不济了，免了他们呢，他们都是服侍过先帝的人，也还有些威望，所以朕想你们三个都晋为副都太监。
三个人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没想到聆听的第一道旨意竟然是升位升职，哆嗦了一下，抬起惊恐的眼睛看着乾隆，急忙又俯身谢恩。
乾隆嘴角吊起一丝微笑，又说，朕也知道你们有难处，这宫里头的大小人物，别说是答应常在这些低等的嫔妃，就是体面一些的嬷嬷、丫头、女官之类，抬起脚来也比你们的头高一些，但是事情有规矩分寸，有个根本之理，就是要忠君，一代一代主子你们都要忠，有了忠才有敬有诚，这就是礼，克己复礼为人。他突然觉得和这些个东西们说这些大道理没有必要，于是口风一转，总而言之，心中为之有君，朕就事事容得，有个小小不然的过错也能原谅，你们明白了啊？
是，奴才们明白。
那好，朕问你们，是谁把昨天的事儿捅给老佛爷的？
这，
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浑身颤抖，谁也没有回答。
乾隆扫视了三个人一眼，最后把目光停在了秦妹妹的身上。那好，秦妹妹，你先说。
奴才，
怎么？你就这么怕吗？好吧，你不说也罢，下去吧，不要你说了，自然会有人说的。
秦妹妹急忙磕了个头，双手支撑着，好像想站起来，但是马上觉得这样不对，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，
刚才主子训诲的是要以忠君为本，主子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奴才怎么敢欺瞒呢？实在是里头的弯弯绕他太多了，奴才也不太清楚啊。昨天后晌太后还好好的呢，说今儿个是斋戒日，要招24福晋、5福晋进来静修。昨天晚上招他们进来，说着话，皇后娘娘也来了，太后就把奴才们都赶出去了，他们在里头说些什么奴才不敢偷听啊，只是中间奴才进去续茶，听24福晋说，老佛爷别为这事儿着急，有些事儿啊我们里头人再也弄不明白的，等有机会和万岁爷说说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就听了这些，奴才沏了茶就退出去了。
乾隆愣怔了一下，脱口就说，什么24福晋是乌雅氏？
他在家守丧，怎么会知道和珅选人的事呢？
心里思量着觉得不对，乌雅氏本人就和自己有一腿的，他怎么敢吃这份干醋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王莲。